听众朋友，在今年五月份下旬举办的巴黎精致工艺博览会上，台湾文化部驻法国的文化中心联合台湾国立工艺发展研究中心第二次策划参展，并推出了40多件台湾工艺师联合国际设计师创作开发的竹编、竹漆、木漆、陶瓷等精致工艺品来参展，充分展现出了台湾工艺的一定特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此期间有幸专访到了带着几件作品来到巴黎参展，同时也在台湾巴黎文化中心举办了一个小小的竹编作坊的台湾竹编艺术师邱景段女士，谈谈她如何将竹编这种传统的工艺和现代的艺术设计进行交织相融，并且进一步升华，从而能够进入国际艺术博览会。
我从小在那个竹林里长大，那看到竹子可以变成这么漂亮的东西，不但延续了竹子的生命，然后又很环保，这个东西因为取材容易，不会像我们有一些塑胶的东西以后会造成那个后代的一个环保问题，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绿色的环保的一个材质，所以我很喜欢它，让我们可以做成这么漂亮的艺术品。对，因为竹子在亚洲是很多国家都有的，然后以前的人也会把它当成是生活用品的一个必需品，后来因为有塑制品之后，竹子的用品才渐渐被取代的，然后现在是把它升华成我们生活中做造的一个比较漂亮的艺术品。像台湾最好的编织用品，那个材料就是桂竹、梦中竹也可以，这两种比较常见的。那其他的像大陆做的材质可能跟我们就不太一样。
所以竹编这种工艺有多少种编法呀？
编法超多的，你要是加以变化的话至少有200-300种以上吧，我们学大概学至少有100种左右，然后加以应用的就会无限的去延伸它。这样
在创意和编的这个过程，老师觉得哪一种更加复杂呢？更加困难？
你要从无中生有比较难，然后你如果是加以稍微改造一下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如果要一种编法从来没有被人家见过的话，你要去把它编制出来是很困难的。所以在我们创作的时候，我们会尽量去想到说，人家没有编过的，那只有我有的，那就是我的特色。
灵感从哪来呢？
就是不断的从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就去研究，然后多去看，多去观摩人家本来有的，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灵感去做一个创新。
您觉得台湾的这个工艺和其他世界上的那些艺术大师之间有没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的地方呢？
在造型上面，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造型元素。那材料，因为竹子是亚洲才比较特有的，所以我到在欧美的话比较少看到有这样的竹工艺品。那就算有的话，他们也是会线条就会比我们还细的，或者是植物的那个皮去做它的一个细微的纤维去做编织，所以那种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竹子因为它有一个比较温润的感觉，那你如果夏天的话摸到竹子，它其实它是有点冰冰凉凉的，很舒服的。日常生活里面，你譬如说坐的啦、睡觉的啦，还是说装置在我们的室内的装置艺术品，你会看到它跟其他的工艺品是不一样的。其实在我编的部分，我很多的图腾是从我基本的一图腾去做研究。中国里面有很多那种线条编的纹路，就是我会从里面那个结里面去做我的研究，然后把它变换成竹在我的作品上面。这样我的老师是日本老师教的，所以我的作品里面多少也有一些日本的文化在里面，编法是大同小异啦，但是那个风格就是比较偏向日本。
风格是指什么？
就是日本的那些艺术品的竹编跟大陆的艺术品其实它还是看就知道，它那个风格看就是不一样。日本它比较注重那线条要很精致一点，然后整个是比较流线的话会跟大陆的流线会不太一样。大陆有很多线条它是用细编，但是日本它很多编不是说用到很细，但是是要求是作品是比较线条比较流畅，然后简单化的这样，然后可以做成我们生活必需品。
所以您觉得在这个编的过程中哪一个让您最喜欢呢？就是这个设计还是这个手在动的这个过程？
我会很期待说这个作品我还没做过，但我很期待它做完之后是不是有符合我想要的那个理想的一个完美的境界。如果没有做好我会很难过，而如果达到我想要的那个境界我就会很开心。
在你们旁边有一个大竹园吗？
我们附近很多竹林，因为竹子它必须砍它竹林才会漂亮，你如果都不去理它的话它很快就会生病。那你如果每一年都去把那些该取掉的把它砍下来，它每一年都会长很多新的出来。
一根竹子长到可以用要多长时间？
大概3到4年。竹子它很多时候是可以取代木头的，但木材你看它一棵树要到可以砍是要很多年的，竹子的话不需要，3到4年就可以了。那你只要去帮它做点加工，它其实跟木头很多地方都是可以相通可以用的。
那这次来巴黎有没有得到一些灵感呢？
在巴黎我看到他们的艺术跟我们其实是不一样的，我到现在没有看到巴黎有这样的竹编的作品，所以我很希望把我们竹编这个文化带到巴黎让大家都喜欢。
感谢邱菌淡女士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